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所以啊，赎罪银应该叫做赎罪纪念币，纪念自己在神面前蒙恩典得了救赎。耶稣是神，是无限的，所以唯有他才能以自己无罪的身体为所有的人偿还罪债。常听有人说，杀人放火的恶人信耶稣也能得救，这太不公平了吧。而赎罪银的规条告诉我们，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都是一样，半个舍客勒。因为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不是靠势力、钱财、名望、知识，与这些通通无关。得救纯粹是神的恩典啊！别觉得自己比希特勒好一点就该得救。如果神把我们过去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心中的每一个意念都拿出来审查一番，谁能站得住呢？天大的好消息是，神不看我们的过去，只看我们现在是否愿意悔改，让羔羊的血遮蔽我们的罪。只要真心悔改信耶稣，人人能得救，这是最大的公平。富士康的郭台铭有私人飞机，你我没有，不公平。杨振宁不仅得了诺贝尔奖，还在82岁的时候娶了28岁的美女啊，不公平。这叫人比人气死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哪怕你什么都没有，你仍然可以有耶稣，有神的爱，有永远的生命。在救恩面前人人平等，在救恩面前世界上的功名利禄全都黯然失色。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非常爱自己的婶婶，婶婶住在国内，姐妹常常打岳阳电话回去向她传讲耶稣的救恩。这个婶婶是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啊，党龄超过60年，坚定的唯物论者，信主何其难呐！姐妹一直不灰心，耐心的传福音给她。神的爱奇妙，春雨入心，润物无声，种子就这样悄然播下。后来老人突然被诊断出癌症晚期，周围的亲友全都慌了，婶婶却镇定地告诉他们，给美国的我侄女打电话，只有她知道我需要什么。在电话里，姊妹带领亲人决志信了主。刚入医院重症病房的时候，婶婶写下六个字：衰竭、昏迷、死亡。信主后她重写，还加了一个字：衰竭、昏迷、上天堂。苦难转为喜乐，绝望变为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救恩之美。救恩不靠我们的过去，救恩改变我们的过去，救恩将我们的过去更新。人生中最大的喜乐是罪得赦免，人生中最大的福分是与神同在。感恩的心是与神相交的基础，赎罪纪念币是神儿女献给神的礼物。与神给我们的救恩相比，半个舍客勒银子实在是微不足道。神看重的是我们悔改的心，奉献的意。你有与神相交的经历吗？让我们好好思想神的赦罪之恩是何等的大， 好好向神感恩吧。一个感恩的人，奉献的人，一定会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二，洗濯盆，在话语中与神相交。洗濯盆摆在铜祭坛和圣所中间，祭司在铜祭坛献祭之后，要先在那里把手脚洗干净，才可以进圣所。经文特别警告，他们洗手洗脚，免得死亡。与神相交，必须先要洁净自己。常听有人说，神在哪里？叫他出来给我看看。口气太大了吧，胆子也太大了吧。神是慈爱善良的神，神也是公义审判的神，在罪面前神是愤怒，神是烈火，你不见神的面，那是走运啊，那是神的忍耐和怜悯啊，不然你怎么活得了呢？想想看，一滴水你敢往热油锅里跳吗？以色列的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见到神的宝座，立刻惊呼，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赛亚书六章第五节。天使用圣坛上的火炭洁净他，他才得以存活。我们弟兄姐妹中啊，也常常有人说，神在哪里呢？我怎么经历不到神呢？在讲赎罪银的时候，我们提到必须为自己的罪痛心疾首，对地狱的火恐惧战惊，才能明白赎罪的恩典呢是多么宝贵。你若被判了死缓，两年以后执行，那你现在纵有山珍海味、花园美屋，你也会寝食不安的。但是突然法官告诉你死刑免了，两年以后你去夏威夷度假，机票旅馆一切费用有人替你出了，那你现在就开始享受阳光沙滩棕榈树的美景了吧。不仅是你头脑里的美梦，而是你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改变。认识救恩是与神相交的基础，灵里清洁是与神相交的前提。洗濯盆提醒我们，要想与圣洁的神相交，必须自洁。提多书三章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同一件事情。圣灵要在我们心中动工，从里面洁净我们。装满清水的洗濯盆好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心中的污秽，照出心中隐而未显的罪。我们必须时时来到这里悔改，求圣灵帮助我们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这些说起来好像比较抽象，那到底要怎么做呢？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这就清楚了，圣灵的更新是通过神的话来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成为圣洁的路是在圣灵的光照引领之下的读经祷告之路，必须回到神的话语中来，扎根在圣经里，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神的话语洁净我们，使我们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神的话语中，我们与神相交。当今社会沉沦悖谬，与神背道而行。后现代思潮的特征是否定绝对权威，因而否定圣经是神的话，否定圣经是真理， 啊，也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这种论点呢，也渗透到教会中来。我曾亲耳听到一位所谓的圣经学者在北美教神学院的延伸制课程时公然说，不要把圣经的位置摆得太高，不要把圣经圣化，因为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警惕啊，异端学说在知识学问的伪装下攻击神的教会。我们要大声宣告，圣经是神的话，是全备的真理。其实这种对圣经的攻击并不新鲜。以前呢，在伊利诺伊州有个政客叫 Robert Ignersoll， 他这个人是1833年到1899年，他是无神论阵营中的旗手，在 Peoria 还有他的塑像呢。此人曾狂言，15年后我们只会在停尸房看到圣经。结果15年后他自己到了停尸房里。更早一点，法国作家伏尔泰曾经预言100年后圣经将被遗忘，无人阅读。而事实是100年后他的作品被人遗忘的差不多了，而圣经在全世界兴旺，连伏尔泰自己的家都变成了日内瓦圣经公会的办公室，向全世界发行圣经。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在真理上下功夫，神也必透过他的话语与我们相交，祝福我们，也引导我们。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我们来看第三个大方面。三，金香坛在祷告中与神相交。在铜祭坛上，祭司献祭，神赐下赦罪之恩，这是服侍神与神相交的起点。先对付罪，然后才能服侍，不然服侍的果效会成为人骄傲的资本。铜祭坛上父神赦罪，洗濯盆里子民自洁，最后来到金香坛前神人相会。36节说，这香是至圣的，而且神要在燃香之处与人相会。所以啊，香坛代表神与人关系的重建。既然香坛的地位如此重要，为何现在我们的教会中没有香坛呢？为何我们现在也不烧香呢？诗篇141篇，大卫向神呼求，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祷告就是大卫的香。路加福音第一章，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那时百姓在外边祷告，他在殿内祷告。后来天使对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神听见了，神要赐给他儿子，就是施洗约翰。烧香与祷告是连在一起的。到现在，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大功，神人相隔的那个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可以直接向神祷告，无需烧香了。启示录在讲到天上的奥秘时说，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又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地上的金香坛撤去了，天上的金香炉永远设立，要把我们合神心意的祈祷收在里面。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可能是过眼烟云，但在基督里的祈祷永远长存。从烧香的角度来思想祈祷，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启示。第一，祈祷必须持恒，早晚上香和一年一度的赎罪之礼是世世代代的定例。我们要时时祷告，世世祷告，不可间断。第二，祷告要专一，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要专一。犹大书告诉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就是保守自己种什么六合彩这一类的祷告，神是不会应允的。那些为事工和为病得医治的祷告，要注意其结果是在神的手里，要尊重神的完全主权。第三，祷告是服事，亚伦工作的重要部分是上香，我们新约时代圣徒最重要的工作是祈祷。正如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所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祈祷代求祝谢。弟兄姐妹们，你相信祷告吗？你愿意祷告吗？你常常祷告吗？ George Mueller 是一个有信心重祷告的圣徒。一次他有要事乘船，而船被大雾所阻，不能起航。他找到船长说，我星期六下午一定要赶到。船长说，看这么大雾根本不可能。穆勒说，我不看雾，我只看神。马上跪下来祈祷。他祷告完站起来，船长刚要跟着祷告，穆勒却制止他说，不必了，我知道神已经应允了。打开舱门一看，雾散了。巧合吗？神是听祷告的神。穆勒一生收养了10000个孤儿，却从没有募捐，他全靠祷告，神总是按时供应，算起来超过120万英镑，全是祷告蒙垂听的例子。巧吗？神听祷告，他成了戴德生的榜样。后来内地会也是一样，不募捐，单单凭信心仰望神。不过好像祷告的伟人 Mueller 也有不灵的时候。他曾经为自己的5个朋友都信主祷告，前后祷告了52年，这是非常诚心的祷告啊。祷告了52年才有4个陆陆续续的信了主，而有1个直到 Mueller 死的时候都没有信。丧气吗？祷告的结果在神的手里，穆勒死了几个月后，最后一个也信主了，让穆勒在天国而不是在地上唱哈利路亚，这都出于神的主权。再给大家看张照片，里面的老姐妹叫韩红斌。这韩红斌老姐妹虽然没有穆勒这么出名啊，却同样是有信心重祷告的圣徒。他肾衰竭，多年靠透析维持，走不了路，出不了门。我常去疗养院看他，每次见面呢，他说的比我说的多。他手里拿的是他自己写的自己的见证，他桌上摆的是教会的周报和祷告会的祷告单。按照祷告单来祷告是他参加教会祷告会的方法，他每天除了读经就是为教会为众人祷告。他告诉我， 她天天为我祷告，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动啊。一个被病魔囚禁在斗室之中的老人，他在祷告中的天地是何等的大呀。我很喜欢去探访他，坐在他边上听他讲话，觉得像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他的祷告给了我极大的力量，他现在也是在天国唱哈利路亚了，他现在就与我们在一起。韩伯姆在挑战我们多多祷告，以祷告来服侍神，让我们多多祷告，在祷告中与神相交吧。韩伯姆能在病床上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能参加吗？我们稍微总结一下，福音营上有提问与回答时间。一个姐妹递条子，讲到她在选专业、换专业和转换工作时候的那种困扰，左思右想都拿不定主意。我妻子青林师母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回答的既简洁又到位。她说，关键是要活在基督里，与耶稣基督有关系，做什么工作都没关系，与耶稣基督没关系，做什么都有问题。是的，与神相交是我们生命的内容，也是生命的目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吧。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愿普天下万民都尊崇你，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你的恩典丰沛深远。感谢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你在恩典里，在话语中，在祷告时相交。求你用圣灵的火，把我们的生命放在圣羔羊宝血洁净过的祭坛上，燃烧起来，作为馨香的活祭献给你，让你的心欢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